兄姐妹平安。外面很冷吧？外面非常寒冷，但是我盼望你的心里是火热的，不是因为这边有暖气，而是因为你渴望来聆听神的话，而且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可以充满在这个地方。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常祷告都祷告什么？你都求什么事情？前天我参加宣传期参加他们的查经，然后呢查到腓立比书2:21经文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然后带领的姐妹呢就问我们说，我们平常是比较多求自己的事还是耶稣基督的事？我们要讨论腓立比书怎么解经，但是呢只是想把这个问题分享给大家，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作答。我当时只是急着离开，所以我就随口回答说，我们应该要多求天上的事。然后他就追问我说，什么是天上的事呢？然后这就是一个大灾问，是指教会的事吗？还是指跟福音有关的事吗？有点抽象。好，我们暂时抛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也许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来找到答案，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祈求。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再一次的来招聚我们，是吧？我们知道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停下的信息，主啊，我们相信你是垂听的祷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配，但你却来顾念我们。主，我们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主啊，就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能够遵行来顺服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经文都不会很陌生，因为好像有几个团契已经在查尼希米记或者是已经查完了。今年为了配合教会改建新的大堂，大家都在各个团契都在查以斯拉记嘛，看见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就是在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还可以建立一个大堂，建立一个圣殿，对，就像我们建立大堂。但被毁70年之后呢，他们在原地重建了圣殿。那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很奇妙的，就是 MBB MBFC 对两个义工团队带领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建立了这个我们这个大堂的这个外观。对，我们看见亲身经历这个建筑拆毁然后重建的过程，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加入了这个重建的过程，我有算是有参与在其中，虽然没有每天来盖，但是有参与在其中。那当时我感觉到真的是全教会都总动员，好像经历了一场非常属灵的一个大复兴。所以呢，我们多少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这个第二圣殿竣工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欢庆，多么的喜乐。不过我们也读到呢，就是在圣殿完工以后大概60年，以斯拉回归，但是亚达薛西王第7年的时候，但是那时候呢他却发现呢归回的百姓好像已经忘记神的律法，甚至跟外邦人通婚，而且是祭司跟利未人带头。所以看到圣殿虽然已经在那里了，重建了，但是呢却没有带来复兴，回归的群体反而面临一个很大的信仰的挑战。好，大家应该记得以斯拉的故事呢是结束在什么时候呢？结束在什么地方？10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一长串的名单，然后呢就戛然而止。那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呢，那这个回归的群体，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呢？宗教活动是不是很顺利进行呢？这个犹大地后续发展怎么样？还好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尼希米记就是它的续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那我们可以尝试体会其中他们人的感受，他们的经历，那我们可以从中有些学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会比较好，我会照着圣经的这个章节来读。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拉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有人会问说，哈加利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这里要提到他呢？答案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他在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也是尼希米记，我们只知道他是尼希米的爸爸。那尼希米呢这个名字是比较常见的名字，就像英文里面的 John 啊或是 Peter 一样啊，比较常见的名字。所以呢，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个尼希米，因为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都有出现不同的尼希米，但都不是同一位。所以呢，这里特别标明了。但是，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尼希米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祭司吗？不是。他是利未人吗？也不是。他也不是什么我们所熟知的圣经人物的后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以色列人，他只是在职场上工作的一个平信徒，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但你可能会说，不，他一点都不平凡，他在波斯的朝廷里面工作，他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是没有错，他在朝廷工作。但是呢，我们不用太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时在波斯的宫中工作的呢，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只有他一个犹太人，还有其他犹太人。我们有时候读得太快，或是把我们想法读进去呢，就会觉得说，尼希米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呢，就是因为他的地位很高，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但是呢，其实不是的。尼希米之所以特别，他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呢，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对神敬畏和忠心的态度。当他的兄弟哈拿尼和其他犹大人来到苏珊城，是谁主动问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是尼希米主动去询问，而不是他们主动告诉他的。是尼希米主动询问被掳归回的百姓跟耶路撒冷的光景。他是主动的透过各样的机会，想要去了解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跟苏珊城距离非常遥远，可能有900迈吧。那他虽然远在波斯的苏珊城呢，他没有忘记神国的事情，他晓得神的应许，也知道说以色列人归回这个事件呢，就是神的应许的实现，神的计划，他怎么样继续的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当中的百姓继续的进行下去呢？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做到，就是关心不只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而是跟神的国有关，跟神的家中发生的事情有关。最近我看大家都知道国书跟新梅发生的事情嘛，那感谢神，他们的签证延期已经通过了，他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所以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手在当中做工。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呢，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发起了这个接力祷告，为他们代祷。然后呢，新外团契嘛，也特别安排了一次的周五聚会，也专门为他们祷告。那每周三的教会祷告会，我们也都会，他们就是国书会来，我们听他分享更新这个近况，然后我们就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不是要说祷告越多就越有用，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众多的祷告当中，我看见我们是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彼此是肢体，就像保罗说，我们哪一个肢体受苦，我们整个身体不一起受苦呢？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我看见更多是弟兄姐妹的爱，彼此相爱的心。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更多这样的见证，然后看到全教会可以同心合意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代求。教会是神的家，你是不是看见我们的教会有各种的需要呢？有没有什么缺乏呢？没有错，但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会需要关心很多地上的事情，工作要尽责啊，要顾好家庭啊，金钱要拿去投资啊，然后孩子的未来发展要规划，但是呢，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关注。主耶稣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他就必定供应我们一切。尼希米呢，他不只是主动关心神家里的事情，我们看到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呢，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噩耗，他表达出极深的一个忧心。第三节这样写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说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现在看他这个面对这些消息的反应。首先我们看到哈纳尼跟犹大来的人带来一个坏消息，就是呢，耶路撒冷城墙跟城门被毁坏，让整个犹大的居民呢正在一个不安的情况当中。尼希米听见这个消息的动作是有五个动作，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哪五个动作？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进食，祈祷。好，这是一个渐渐增强了一个哀伤的过程，让我们看见尼希米的震惊，还有他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担忧。好像看就是像以斯拉看到回归的群体，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律法、一个信仰的危机。那尼希米看见的是，在这个犹大省的百姓里面，他们面临一个被敌人羞辱、他们不安、他们的安全的危机。所以他的心跟耶路撒冷的百姓一同受苦。看到这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想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什么危机？也许跟这个尼希米他所看到的危机不同。你有没有什么？你是不是看见在我们教会中有什么好像是失去了城墙或城门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教会大堂就在那里，正在建筑当中，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呢好像会觉得说啊，我们正在复兴当中。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一些人不在我们这边聚会，到别的教会去。那华语堂大概有200人嘛，他是参加祷告会的，包括牧者传道，却还不到20个人。每个主日早晨唱诗结束，还是有人会姗姗来迟。有些人没有参加周五团契，没有稳定的灵修，也没有受过参加这个门徒训练。然后职场青年需要牧养，但是缺乏牧养。有小婴孩的家庭好像越来越少来参加这个团契。新来的人好像也没有一直留下来。但这都只是一些观察，所以与其说我们是正在复兴呢，还不如说是百废待兴。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无论是过去的伤害或是一些的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但这就是个现实。老实说，对这些事情呢我也非常忧心。当然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还是不少，还是存在，但我指的是一个整体的状况。我不知道，也许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是不是你有观察到呢？你是不是会在意这些事情呢？你是不是会因为，假如说教会的属灵情况低落的话，你会非常忧心呢？你的心是不是会一同的受苦？在尼希米的反应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一定是将神的家摆在首位，所以他对于神的家的衰微，他非常的忧心。那这就是他发出这个伟大的祷告，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 我觉得这个祷告呢，可以说是整个尼西米记的精髓。他之后12个章节所有的行动都是根据这个祷告，所以这个跟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一节一节来看。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就像其他被掳时期的书卷一样，尼西米是称神是天上的神，而且他称呼他耶和华立约的神，就是亚卫。那尼西米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他神是过去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个盟约显示出呢，他是爱以色列、拣选以色列的神。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就让我们想到说，你是一位爱神、守他诫命的人吗？如果是呢，你就可以经历神那个守约施慈爱、守约的信实。但如果你不是，那可能就会错失掉一些，神的应许，可能也错失掉一些对神的爱的一些感受。举个例子来说，神吩咐我们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你仍然在一个愤恨不平的当中呢，那么可能很难就是去体会被神赦免的那种喜乐。那反过来说，你若是得罪自己的弟兄姐妹，那应该要赶快去跟他道歉，啊，寻求饶恕，彼此和好。所谓爱神是什么呢？就是去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吩咐。再举个例子，十一奉献是当纳的吗？是当纳的还是不当纳的？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圣诫原则去奉献？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赚5000就奉献500，你赚50000奉献5000，应该是很简单的数学。那在你扣掉任何生活花费之前，就先把神的物归给神，这样呢，你就可以经历神的信实跟慈爱。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给大家的挑战了。那尼西米深知神的信实跟慈爱，是因为他深知以色列在神面前所犯的罪。第六节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从这一节开始，很特别的是呢，几乎每一节都出现了“仆人”这个词。不管是他自称为仆人，或是他称以色列民为仆人，或是他称摩西为神的仆人，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渺小、不配的、不配神恩典的，他只是一个服侍神的仆人。那最让人惊讶的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不只是认同他祖先所犯的罪，他甚至把自己放在这个犯罪的群体里面。他不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他把自己当成是局内人。他不太像是以斯拉在责备以色列民的说你们有罪了，而是前面的认罪说我们有罪了。他不只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认罪，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局内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我们都是船上的水手，那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呢，快要翻船了，我们会不会有人哪一个水手会跟另外一个水手说：“哎，你做的怎么那么少？我做了这么多，那我不做了。”那这不是一个很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个翻船的话，大家都一起灭亡了。尼西米给我们的榜样是呢，他勇于承担责任。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先去抱怨，不是先去责怪别人、推卸责任，而是勇于承担，然后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我想勉励弟兄姐妹，你想要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吗？那么就非常需要你的加入，你的协助，我们可以一起同工。每一个人水手必须要做好分内的工作，船才有可能全速的前进。那在教会当中也是，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教会稳定的成长，而且经历更新跟变化。第七到第九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到头来，我们要根基的还是在神的话语。尼西米深知道神的话，他知道过去神的应许、神的律法，他这一切在生命记都写了，他知道这一切。尼西米他知道神的应许跟警戒，虽然神是公义的，但他万不有罪的为无罪，但他也是慈爱怜悯的，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归向他，一心归向神。然后他又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而他再一次称以色列百姓是主的仆人。同样的呢，我们每一位也都是主的仆人，都是一同服侍主的，不会说分什么高低，不会分什么先后顺序。就算我现在站在这里，或是你们坐在台下，不管传道或是长老或是同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用他的大力、他的大能的手所拯救出来的。如果不是他把我们一个一个救出来，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原本我们教会同工有个微信群，叫做什么"合神心意的领袖"，那后来有人觉得叫领袖不好，应该改成叫仆人，就变成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有人有反应说，这样听起来太属灵了，所以因为他们觉得神的仆人好像专门是指全职的牧者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仆人就是仆人，就是最卑微的。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属灵的象征呢？也许我们可以改称叫做工人好了，就像外面那个做工的人，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属灵的那种感觉。因为神的仆人本来就不是专属于牧者的一种称谓，就是我们每一位神的百姓呢，都应该是神的仆人。至于牧者同工啊，牧者传道好了，我们就更应该是仆人中的仆人，因为我们是服侍众人、服侍仆人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建议一下微信群，把那个"合神心意"拿掉。毕竟我们不太能说自己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如果给我来定这个群的名字的话，我可以建议叫做CBCGL 主的仆人啊，这样就好了。我们应该都听过马丁路德强调信徒皆祭司，这在提醒我们，教会中每个信徒我们应该都有服侍，人人都应该是主的仆人，没有一个人是在坐在马戏团看戏的观众。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一艘游轮，我们是一艘战舰，而且是要同心合意为主征战的一个航空母舰。我们再看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如果你看不同的版本，新译本的话，你发现在王面前蒙恩这句话变在这人面前蒙恩，因为原文是写在这人面前蒙恩。他从这里我们看见尼西米的祷告，他不是在一个真空当中，他的祷告是为了有行动，因为他心里已经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负担，他需要去做一些事情，他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什么叫做爱教会呢？你觉得你是一个爱教会的人吗？什么是爱教会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教会的需要上呢，看到你自己的责任。那什么叫做爱神呢？也很类似，就是在神的国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行动。那我们在行动前需要祷告，这是需要平衡的。王的原文呢，它是指这人，好像听起来很不尊敬这个亚达薛西王， 但这就是尼西米向天上王的祈祷。当他向天上王祈祷的时候，地上的王就不算什么，他就只是这个人，他不过就是一个人。从他称所服侍的这个波斯王为这人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向神这个忠贞不二的一个信仰。对他来说，只有天上的神才是他真正的主人，而地上的呢，不是他的真正的主人。既然称神为主人，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有一个英文的一句话说 ：“If he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意思是说，如果主耶稣不是在我们的一切事上做主的话，他完全不是我们的主。没有错，我们有地上的上司、老板要顺服嘛？对，还是要这个顺服老板，有地上的权柄要顺服。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主，天上的神。耶稣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金钱不能成为我们的主，孩子的教育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不能高过我们对神的侍奉。毕竟耶稣他舍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死，还有什么是比他所舍的更重要吗？那我们呢，我们为主献上了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一个苏格兰的一个运动员李艾瑞，他是跑百米的。他在1924年的奥运会呢，本来应该要去跑百米的，但是因为这个百米的项目呢，就他们把它放在礼拜天比赛。然后他觉得，哎，礼拜天应该是来敬拜上帝的，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这个跑百米的比赛。那他就还是要比啊，那就还是改去跑那个400米的，在不同的时间。原本没有人看好他，因为他就是突然改成400米。然后他经过几个礼拜的练习之后呢，他在奥运上呢竟然夺得了400米的金牌，而且打破纪录。对，那也许有人知道，他后来呢就决心往中国去宣教，然后他最后是病逝在这个当时日军的一个集中营当中。或许有人认为说，尼西米他是做王久政的嘛，表示他的地位让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身为王的酒政呢，他在倒酒的时候只要稍微皱个眉头，他可能就对犯了欺君或者是叛国罪，然后就要被杀头了。所以事实上他所处的地位呢，并不适合让他表达自己的信仰，是很困难的，相对我们来说。但是呢，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信靠，胜过了这些死亡的威胁，让他愿意为主冒险。你愿意为主冒险吗？你愿意为主冒什么险？举例来说呢，如果有人交代，老板交代你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做假账啊，或是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愿不愿意冒着可能会被开除的危险啊，拒绝他？那你是不是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一个敌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去传福音呢？你会不会把主放在第一位，不顾一切的去顺服他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服侍主并没有那么复杂。你只要少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投入教会的服侍，或是呢你只要少一个晚上的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参加到教会祷告会，或是呢你只要花稍微更多一点时间来研读圣经，来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或是你可以减少工作的时数，来更好的服侍主，让神得荣耀。但在这个工作的许可范围内，那这些问题呢，不是故意要来吓大家的，因为其实这些问题呢，对我来说也一直都是一些的挑战，一直在挑战着我。当我在2年前来到美国，要来攻读神学硕士的时候，我觉得我1年半就可以读完了。然后到下一个地方读博士，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最后我花了2年读完，然后呢，但因为没有申请到学校，所以在今年春天的时候面临了一个抉择：到底我是要回台湾呢，还是要在这里再留1年？当然，我们回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唯一的问题是老三的眼睛没有治好， 若是这样就离开呢，对他可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选择留下。那但是另外一个抉择是，那我要留在这里当一个义务传道呢，还是我用其他的工作机会留在美国？那我最后，我们最后留在这里的原因是，还是看到教会的需要，并且，我们爱这个教会，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好。我们可以，我盼望可以看到教会可以活出它神所赐的美好。我知道自己可能只有留在这一年，所以我尽可能的去做我能做的事。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其实我一个人是完全不够的。我感谢主，渡船道就来了，满足了大部分的需要。但是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是不够的，就算再加上所有华语同工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一艘船舰，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呢，我们没有办法前进。我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不太在意别人的批评，我只要将从神领受的言语呢分享出来，然后将神所给我的意象来服侍。所以我不去问说我做的是不是让人满意，我问的是我是不是对主忠心。我一心只盼望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变得更好。那我也在申请学校，那在思考学校的时候，我只能不断地问说，主啊，你要我去哪里，你要我去哪里我都去。然后我甚至看到有澳洲的学校，南非的学校，我就说，神，如果你要我去我愿意去。但是我后来还是把它删掉了，因为那里没有我要找的教授。对，但是除了在麻州的学校以外呢，我也选了在加拿大纽约 Kentucky 的学校。那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不要限制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只要尽力去做，然后等候神开路。对，在这一章当中呢，尼西米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卑微的仆人的一个姿态呢，去顺服神天上的王。他也挑战我们对于教会的理解。教会不是属于牧者传道的，要记得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摆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没有错，以斯拉也很重要，需要教导律法啊，这也是牧者的工作。但是呢，以斯拉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尼西米可以有很多个。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尼西米。尼西米的所做的事情就是呢，敏锐的看见教会的需要，昼夜不停的祷告，并且展开行动。你愿意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天上的王，天上的神，胜过世上的一切，你也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来做主，求你掌权，让我们可以被你得着，来被你使用，被你差遣。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学习尼西米的心智，关心神国的事情，用迫切祷告的心，用一个来为你冒险的勇气。求主你带领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合乎你的心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